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美国现役空军将领罕见的到了台湾，稍后记者樊东宁将有来自台北的现场报道。而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夹着强大民意赢得大选之后，北京是否将被迫修改对台策略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根据中国发布的海关报告说，在去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所缩小，从11月份的246亿美元减少到了232亿美元。2019年全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958亿美元，比2018年的3233亿美元减少了275亿美元，降幅8.5%。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美贸易额下降了14.6%，其中出口下降12.5%，进口减少20.9%。美中贸易失衡是引起双边贸易战的主要因素之一。两国计划在星期三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副总理也是中方谈判牵头人刘鹤已经在星期一抵达了美国。延续了一年多给中国与加拿大和美国关系带来紧张，也给中国当局造成尴尬的孟晚舟案，在星期一出现了新的进展。加拿大一名法官拒绝了由加拿大媒体和其他国家媒体组成的联合体申请实况转播孟晚舟引渡听证的要求。法官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实况转播孟晚舟引渡听证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孟晚舟今后可能在美国受审时的证人和陪审团成员，从而使他是否获得公平的审判受到质疑。2018年12月28号，在加拿大过境的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按照美方的要求逮捕。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理由是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就华为跟一个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的关系，给该银行提供了误导性信息，以使该银行相信跟华为的商业交易没有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孟晚舟在加拿大有2处普通加拿大人买不起的豪宅，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孟晚舟在其中的一处豪宅里度过她的保释生活。在2019年年底，中国当局实施了对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所展开的抓捕行动，仍然在进行。一位北京维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控制思想和言论的恐怖气氛正在全国蔓延。陕西公益人权律师常伟平在1月12号晚上在西安住处被当地公安带走，目前下落不明。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博士、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金玲则因为担心抓捕已经逃亡。去年12月26号，新公民运动另一位参与者丁家喜在北京家中被烟台警方跨省抓捕。近期一系列抓捕正值香港抗争持续，台湾大选前后，可以说时机敏感。维权律师王宇表示，这一次新年前的大抓捕看来是709镇压的重演，目的是当局要制造恐怖气氛。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罗斯被拒绝入境时，他说他不评论个别案件。他表示，香港入境处是根据现有法律和出入境政策，按实际情况处理每一宗入境个案。罗斯在13号抵达香港时被拒绝入境，返回了美国。罗斯原计划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来发布该组织年度世界人权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号说，拒绝罗斯入境香港是对国际人权组织的制裁。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他说有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动，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的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也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罗斯在推特上反驳了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他说北京编造了人权观察煽动香港民主示威的说法，这是要掩饰民众抗议北京日益独裁的统治这项事实。在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3号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的陆委会还表示，中共当局应该要尊重台湾民主的选择，这是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对台海情势发出最明确坚定的答案。中国外交部长在国际上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要再自欺欺人，早日放弃对台的负面思维，回到两岸良性互动的正轨。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非洲访问时表示，一个中国是国际共识，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结果而改变。王毅还说，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在与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签署了缔结姐妹市的协议。不过这项消息传出了之后呢，上海市政府宣布他们解除与布拉格的姐妹市关系，而此前北京市也做出了同样决定。上海市政府发表的声明说，捷克布拉格市政当局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屡次采取错误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而布拉格市市长赫瑞普则表示，人们在选择新旧朋友应该更为谨慎，尤其是当老朋友处境艰难的时候，正确和容易之间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选择。赫瑞普稍早还批评中国是不可靠的伙伴，心中充满愤恨，并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台北市长柯文哲指出，布拉格可以和世界上所有城市缔结为姐妹市，就像台北渴望和世界交朋友一样，中国方面不应该限制，而是应该乐观其成。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高票连任成功，许多人认为呢，这一部分要归功于香港抗议。那么香港的抗议者和民主人士对于蔡英文获胜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任馨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在香港12号星期天的一个集会上，台湾大选显然是参加集会的人士关注的一个话题。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告诉美国之音，
这是台湾人对一国两制说不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大会组织者刘盈矿也对媒体谈到台湾大选，
台湾人展示了如果有民主，那么示威可以是多么和平。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经过数十年曾经努力奋斗过才能够争取到今天的权利，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们一样要争取民主，就同样要努力奋斗，坚持与共产党斗争，直到我们的五大诉求得到回应。
一位姓林的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这次选举对蔡英文总统来说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
这不仅对香港也对其他地方的抗争者起到了鼓舞作用，我们都团结一致对抗中国专制政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
香港媒体认为蔡英文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下成功连任总统，如果没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争取连任或许会困难得多。美国之音记者任馨香港报道。
那么除了香港之外呢，在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美中台三方的互动可以说也备受各界关注。就在北京方面接连放话威胁之际，美国的现役空军将领今天公开的在台湾现身。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来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东宁您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美军的现役空军将领为什么到了台湾，那么引发了什么样的关注呢？
是的，玉文，因为这个台湾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他是在今年的1月2号搭乘这个美国卖给台湾的这个黑鹰直升机，在乌来山区发生了事故，也是因为这样子，今天这个台湾各界为他举行了一个公祭仪式。那么蔡英文他是以中华民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身份出席了公祭，并且是追敬沈一鸣为空军一级上将，给他追赠了青天白日勋章。那么现场除了这个台湾的政要，包括了正副总统，还有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出席之外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丽英杰也特别到场致意。但是就像您刚提到，现场最受到瞩目的啊，是这个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代表，是叫做这个马修·艾斯勒准将，他是一位现役的空军准将。那么由于他是一个现役美军将领的身份，也因此因为像是这个美军现役的将领出席在台湾的这个正式的官方场合公开现身，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也因此今天随同这个 AIT 官员出席这个沈一鸣公祭的这位艾斯勒准将就受到了现场很大的注目，尤其是因为他去年7月才刚接任这个美国空军部这个国际事务次长室的办公室主任。那么这个职务其实是负责对外关系还有军售的，也因此这个美方特别派了一位负责美台之间军售事务的这样的一位空军现役的艾斯勒准将来出席这个场合呢，就受到了很大的瞩目，也是近年来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第一次有这个美军现役的将级军官哦来访台。那么尤其是他是负责军售的部分，也因此让人不常去联想到说，最近台湾才刚刚对美国下了一笔这个80亿美元的这个 F-16 新型战机的一个订单。那么也有空军的这个专家指出哦，其实在黑鹰直升机坠机之后，美方其实说是很大的动作，包括了 AIT 也降半旗发了很多声明，然后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也有一个对等的声明，说美国是跟台湾是重要的这个伙伴关系。那专家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连串动作，包括今天派出这个现役的降级军官到沈一鸣的公祭场合，都是一连串的动作，要重新对台湾显示这个安全的承诺，以及吓阻解放军对岸对台湾在这个时候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个行为和动作。那么也有人注意到说，这个艾斯勒准将今天在公祭场合，他其实穿的并不是军制服，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美中现在马上就要签，这15号就要签这个美中的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了嘛，这么敏感的时刻，也不希望这个艾斯勒准将在台湾的出现太过的高调，以免让美中关系结完绳之了。
是，那么东明，除了刚刚你提到这个美方现役的艾斯勒准将出席了沈一鸣总长的公祭之外，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神隐了2天，可以说在选后首度现身的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那么在这个大选国民党惨败之后，接下来吴敦义的动向也受到各界的关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选后今天台湾政局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
是的，玉文，就像您讲的这个在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这国民党可以说是惨败，但是这位党主席吴敦义却是神隐了2天都没有出现，是直到今天我刚刚提到这个沈一鸣上将的公祭仪式他才现身，也因此有很多媒体要过去访问他。不过因为他今天现身是一个公祭的场合，所以他非常低调没有受访的。那么大家关注他是因为他其实在选举败选当天虽然提出了所谓要总辞的声明，可是他并没有立刻的辞去这个党主席。相较于之前的大选败选的时候，马英九跟朱立伦都有比较果断的立刻辞去，也因此他的动作和这份声明在党内引起了一些批评的这个声浪，包括了青壮派的像是蒋万安还有江启臣，事实上他们都以动作去做一个不满的表态，因为他们就辞去了他们的中常委，甚至呼吁所有的中常委都应该跟进跟他们一样来总辞哦。那么事实上明天礼拜3国民党也要开这个中常会，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吴敦义一定是会在这中堂会上面这个真正的就是请辞了总辞。不过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有一片这个这次输得这么惨，国民党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接下来又该怎么办的这样的检讨的声浪是在党内不断的呼声四起。那而且关注的是究竟是吴敦义请辞之后是谁来接替党主席呢？ 是不是要有一个世代的交替呢？那这个台湾民调台湾的媒体就做一份民调说，现在其实最党内最希望成为这个下一届国民党党主席的，包括的是前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他是名望比较高的，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顺利连任立法委员的这个蒋万安哦，他现在好像也成为了这个新一代国民党好像接下来的一个希望。那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个可以说是惨败的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他也在这个大家期望的名单之内，他是排名第4， 支持度是9%。那也的确有一些他韩国瑜的支持者不断的去拱他出来来参选党主席。不过韩国瑜本人是在昨天就已经说他第一时间说他不会去参选党主席，而且说这个高达1.6亿的选举补助款他一毛钱也不会领。那今天韩国瑜他现在已经恢复高雄市长的身份，他今天又再一次在他脸书上说他是不会去参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那也因此呢，接下来究竟这个党主席可能是谁来接，是不是一个青壮派，一个比较清新的一个人物，还有接下来国民党要如何进行改革，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的，那么我们相信东宁还有我们在台北的所有采访团队还会继续的为我们传来最新的报道。谢谢东宁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带大家来聚焦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高票连任之后呢，他提出了8个字，呼吁两岸重启互动。不过呢，就有外媒形容，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反应看来都是不屑一顾。夹着强大的民意，蔡英文对北京是不是会更加的强势？而北京会不会被迫要调整对台的政策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吴强博士与范世平教授将为您提出他们的见解与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
10日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不过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更加增加了背景。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built
around
some crazy talk.
Young,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 knit, the use of share the institute.
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时事大家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周末以史上最高票赢得了连任。他在胜选后呼吁，希望能够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8个字的基础上拉近两岸距离。但是北京显然不愿意接下这段橄榄枝。中国外长王毅在非洲强烈的回应，他说：“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 而中国官媒则以一时的逆流、历史的泡沫来形容蔡英文的胜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改变对台政策，因为如此一来等于自己认错。但是也有评论说，北京必须与台北展开对话，否则四年后将继续面临另一个蔡英文政府。台湾的民主选举是否让北京穷于应对？而两岸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与您一起深入探讨。那么目前在线上的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吴强博士，我们现在持续的来与他进行联系，希望稍后能够把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接近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当中。那我们当然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3001-756000285233001-7560。那么另外呢，在香港的观众朋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的，所有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范教授您好，我想先跟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一次台湾大选，台湾的选民用选票向北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我想传递的两个重要的讯息，一个讯息就是对于习近平在去年1月2号他所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说的起污点呢，我想台湾民众呢是用选票来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蔡英文他主要的选举的这个主轴就是抗中保台，那主要也是针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起污点呢提出这个批判啊，而且提出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第二个讯号当然就是对于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呢台湾民众的一个支持。我们看到蔡英文在不管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提到了香港反送中的问题，甚至他在他的这个造势晚会最后一场在台道的造势晚会呢也提到了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呢特别从香港来台湾参加蔡英文的造势，也都举着这个相关的标语啊。那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这一次传达这两个台湾民众呢，也透过选票呢来表达我们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支持。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国际的媒体呢，也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报道，大概的媒体都是说台湾拒绝这个向中共政权说不啊，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做报道。对，我想应该是有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在。
是，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在北京的嘉宾啊，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吴博士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好，欢迎您啊。那么吴博士，刚刚我们请范教授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台湾民众这次用选票向北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信息是传出了，但接受方接收到了吗？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北京接收到了台湾的民意了吗？
我觉得北京方面，即使接收到了，他也不会真正的认真对待这个台湾的民意。这是最重要的。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中共最喜欢谈，自古以来最喜欢谈。Hello，
是我们听得到您的声音，您是不是有听到杂音的干扰？
我继续。
是，好，吴强博士，很抱歉，您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我们继续尝试，不知道是不是信号受到了干扰，稍后再把吴强博士接近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范教授，在吴强博士谈到他为什么认为北京不会认真对待民意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从北京官方的一些反应看出端倪啊。我们来看看，很多人说北京到目前为止反应最为强烈的，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外长王毅，他星期一在非洲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述啊。那么这是在中国的外交部的官网上，那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和报道。那么王毅呢，他在非洲说，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会因为台湾的这一场地方选举而有所改变，也不会因为他所称的西方政客的一些错误言行而有所动摇。王毅还说了， 逆势而动必将穷途末路，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有网友就说，这个遗臭万年的会是谁？好，还不一定，究竟会是谁？那么这次我就想请范教授说，这次大选还有甚至台湾多次的选举都已经凸显了，这个北京越打压，台湾的民意反弹就越厉害。但是刚刚吴强博士也说了，他说北京是不会认真的对待的。您觉得这一次北京会有所改变吗？
我想王毅哈的说法，这个外交部一向是相当鹰派的了，所以我们也不意外哈。不过王毅呢，有趣的，我讲一个2016年的事情。2016年1月蔡英文当选总统的啦，那3月份王毅到美国去访问，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的 CSIS 就每一个重要智库啊，那当时这个记者问他蔡英文这个当选，他还说，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特别，他说蔡英文根据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宪政当选的这个总统就等于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了，这是这个非常意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过去官员很几乎没有谈到台湾有宪法跟宪政，有宪法跟宪政其实就表示承认同样是一个国家。但王毅为什么会在 CSIS 这样一个国际的智库公开的这样讲啊，好像是帮蔡英文解围了，就是说你蔡英文不承认一个中国，可是你们的宪法是一个中国，所以等于你就承认一个中国了。好，那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呢，当时台北这边也是很讶异，觉得怎么，因为王毅他不是外行，他当过国台办主任，他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而且这个讲话如果没有习近平的默许，他不可能在美国讲这个东西，因为这等于是向台湾释出了一个橄榄枝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随后王毅回到中国大陆去之后，就开了两会，两会时间遭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啊，所以外界都认为说，那个时候或许习近平他的这个权力还并不是很稳定。那因此王毅讲这个话呢，后来回去之后遭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晓得说，王毅他现在这个忽然强硬，是不是因为最近啊，我们知道在1月10号的时候，中共这个中央巡视组啊到了外交部去做了一个访视，然后呢对这个外交部有非常多的批评。那这个时候王毅呢，可能为了要自保。所以他特别的这个立场可能特别强硬，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记得他在2016年那个时候，
是也可能他他记得4年前得到的这个教训，所以4年后
他得到了教训。对，因为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中央巡视组好像要对外交部动手了，那会不会追究他这个之前的这个讲话，所以他这些特别强硬啊？那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底现在中共态度是什么？
对，
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一个就是武汉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瘟这个肺炎的问题，对，那中共很特别，中共在这个1月11号台湾开完票之后，忽然邀请两位的专家到武汉去，这是个不寻常的现象啊。过去那个我们也曾经想派员去了解，中共都一直拒绝。我讲的是在大选之前，就大选之后，他忽然是这样做了一个决定。另外就是今天呢，台湾的中国时报我们都知道它是就是比较这个蓝，比较偏蓝色的，而且跟对岸的关系很不错的，因为它的老板是那个旺旺集团蔡衍明。
是。
他今天的中国时报社论特别提到，就是跟过去的说法完全大相径庭。他竟然说希望中共能够注意到蔡英文在这个当选的晚会上所谈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希望中共能够有所回应。他等于是要中共。希望中共能够跟台湾跟蔡英文政府来恢复谈判。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中评社是这个，我们也知道是跟中共官方有密切关系，跟国台办也密切关系。他今天竟然有一个短评叫做两岸关系更趋严峻，但非全无改善空间。他里面也提到了蔡英文所提到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也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似乎是蔡英文政府抛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橄榄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从今天的中时跟中评社，还有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武汉的这个肺炎的邀请台湾的专家去，我的感觉是似乎呢中共有一些动作啊。
对，
那这个是比较杞人一斗，就我刚刚讲过，1月10号选前一天，中共的媒体官方媒体忽然说外交部受到这个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的这个巡视，然后表达对外交部很多的批评。同样同一天，中共的第一巡视组进到国台办也公布了说，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也在这个去年9月到11月去巡视了国台办，也对国台办 还有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同样一天，王毅跟刘捷一都被批评了，那是不是要拿他们两个人来当向上人头，来对习近平过去的这台工作的失败来作为一个替罪羔
羊
啊？来，对，然后呢，来等于说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王毅啊，就说你干嘛挖走台湾七个邦交国啊，然后造成这个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反弹，然后呢，甚至让帮助蔡英文这个大选获胜，还有就是你国台办的情报错误啊，害蔡习近平误判情势，然后呢，结果在去年1月2号提出了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搞得台湾呢这个全民愤慨。所以会不会是有这个意思啊？咱拿这两个人来当垫背啊，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向上人头用，然后呢，把等于做个了结，然后再可能会慢慢的去恢复两岸的可能跟蔡英文政府的一些互动，那这个是有迹可循的。
好，我们也要继续观察哈。那么稍后回来，我还要请范教授从您刚刚所谈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再继续延伸下来，这个北京方面还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举措。不过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博士您好，不好意思，非常坎坷，您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声音了吗？现在？
对，我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我的声音很好，
很好，非常好，我们都听得到。刚刚您大概也听到了一些范教授的一些分析啊，他就说，虽然呢，这个中国外交部也好，还有外交部发言人也好，还有这个国台办，那么一再的强调，那么对台湾的这个选举仍然有多所批评，但是从其他的一些方向，包括这个武汉的肺炎，邀请专家到武汉去，还有这个台湾的中时的社论，还有中评社都在要求这个对蔡英文的这几项呼吁做出回应。那么他认为这个北京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您刚刚在我们断讯之前提到了，您觉得北京不会认真的对待，您能不能说明您的看法和理由呢？
其实我也部分同意范教授的观点。我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写了一个评论，谈去年十二月以来，因为中美贸易战，因为种种的包括香港的一些局势的变化，在北京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微妙的一个气氛的变化。从外交部到台办到整个相关系统，其实都处在一个理论的真空的状态当中，一个自信的真空状态当中。这是他们发生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往回摆的一些开始说人话的各种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未来这种趋势能否持续，其实要继续观察，也包括要依赖我们待会还要讨论的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跟中国的压力等等等等，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刚才谈的实际上是从中共的体制的惯性，它的体制的惰性的角度来说，它是不会认真对待民意这个问题。刚才我刚刚讲到，从历史上看，它一直强调历史的合法性，历史主义的一种观点。它历史上，它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到比如说89年的北京天安门，到不久前的香港，其实他们北京一直对民意这个事情始终是排斥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中共的认识论始终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才是这个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过去，他对台政策一直侧重在从陈云林主任开始，对台办主任开始就一直在打经济牌。那么过去也是最早，比香港还要早打对台会台31条等等等等，在做各种经济的统战，对企业、对公民等等等等。这是所以他们相信经济，包括韩国瑜的竞选策略，我相信也是大陆方面提供的一个主轴。
嗯哼，
这是一个。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是北京对民主始终是怀疑的，是不信任的。换句话说，他们如果说他们还接受民主这个词的话，他们只是相信中共的民主，也就是民主集中制意义上的民主。那么其他的民主他们都认为是虚伪的。同时当然这种虚伪民主也意味着是可以操纵的。所以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台湾选举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共的操纵的影子。当然到最近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在脸书在等等，他们像普京在学习，俄罗斯在学习各种新媒体的社交媒体的操纵的方法，以及更多类似的。这是他们对民主的一个不信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他们对民意体制的惰性来说，他们不会真正接受台湾的民意，认为是一种暗黑的一种力量，认为是外国势力的操纵，认为是 这种金权交易，这种买票，他们一定会这么体制惰性，他们会归咎于这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体制方面，长期来讲是这样。
好，范世平教授，您刚刚听了吴强博士所说，那么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想请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包括两位嘉宾，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访谈。这是美国的国会众议员约霍议员，他昨天星期一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座谈会里面，他特别谈到了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的。那么刚刚吴强博士也特别提到，北京对于民主对自由是非常严重怀疑而且不信任的。我们来听听约霍众议员他是怎么样来说到台湾的这场民主选举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What that represents is freedom and liberty. That can't, you can't suppress that. That's an innate ability.
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的，所有人天生都有追求自由的能力和特性。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people or enough money to suppress freedom.
中国没有足够的人或者足够的钱来压制自由。
Further expand is my prediction in the future.
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他们会接受并尊重蔡总统的提议。他不是在寻求独立，他和台湾人民只是不想被打扰。
She's not looking for independence. She just wants to be left alone, as her people do.
好，那么范教授，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台湾选举，很多人都说这让人对民主、对自由更有信心了。刚刚美国的这位众议员也提到了，那么他甚至也提到，蔡英文不是寻求独立，他寻求的只是不要被中国方面的打扰。您怎么样看？那么您觉得中国方面还有多少的资源能够来打压台湾的民主自由呢？
我觉得这次选举的确是展现出台湾的民主的价值啊，也是，而且我觉得让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台湾民众的这个理性啊，而且就是说最后的决定呢，我相信台湾民众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的，而且是有去判断能力的啊。那的确韩国瑜在选之前，他凭着他的这个口才，他很会造势啊，很会这个讲笑话等等啊，那他也成功的在前年可以说翻转了高雄，因为高雄过去长期是在民进党执政之下，那他可以说当选了高雄市长是相当的不简单。但是因为他任期没有做不到一年就来选总统啊，这个就犯了一个大忌啊，还有加上他个人的这个言行呢比较粗鄙一点啊，而且有时候还甚至对女性有些歧视的言论，加上他的这个在香港反送中问题上的态度暧昧，还有在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方面他的这个态度也是暧昧的，然后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因为他在北京也念过十年书，所以他这方面的关系也交代不是很清楚，加上他这个他太太家族等等的这些这个在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大家所质疑的地方，还有他个人的私生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确就是说台湾民众是后来做出的这个决定，就是他一开始他的确声势非常高涨，特别是虽然他的民调呢是输给蔡英文很多，可是他后来他的那个盖牌，就是说大家不要看民调啦，民调都是假的，这个的确是引发了一个就是说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是引发了一个信心的回流，那也让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这个感到忧虑跟紧张啊，特别是他在上个礼拜四的这个造势是相当成功，在台道的造势，那也让这个年轻人也担心，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所谓的芒果感啊是的确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香港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而韩国瑜在去年三月到中国大陆到香港去访问，竟然就进入了中联办啊，那我们知道中联办它本来就是这个控制香港的一个机关嘛，那也是香港民众所不喜欢的，那他竟然进去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联办的跟当时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公开见面的台湾的首位政治人物啊，那这个当然也引发到后来选举的时候也被很多人批评了，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为什么蔡英文得票这么高，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年轻人真的出来投票了，而且动员到了啊，再来就是年轻人担心这个台湾会不会因为韩国瑜当选之后，然后台湾变香港啊，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然后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东西的确是在发酵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种种来看，我认为台湾民众做最后的判断，让我更相信民主的这个可贵，还有台湾选民他的确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的决定。
好的，
非常多的台湾民众从国外赶回来台湾投票，我遇到很多日本的记者，他们都非常感叹，就台湾人对于这个投票这么的狂热啊，因为我觉得台湾这次大家觉得说，如果不出来投票，台湾真的有可能会失去 啊，台湾真的有可能被一国两制，而且习近平已经把一国两制拿到台面上来讲了。过去一国两制的确是中共对台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是把它放在像匾额一样悬在上面，它并没有真正要落实。可是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把台湾方案啊这样把它要落实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恐惧跟担心呢，它是被激发出来。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呢，他说从中共习一尊的立场来看，一定会坚持其武统方针，但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内政治问题了，这是国际大问题。自由世界绝对不会允许中共蛮横霸道，60多个国家祝贺蔡英文的选举胜利就是一大证明。中共如果挑起战争，就是全人类的罪恶敌人。而署名 Richie Winson 的网友说，历史从来都是后人写的，后人会把当今中国和台湾状况描写为中台两国时期，两国也是台海现实存在的，只不过中共睁眼说瞎话不承认而已。中共如果明知就承认台湾国家地位，实行国与国的对等交往，给台湾和大陆两岸人民带来福祉。而署名冯俊的网友说，被民进党利用也没有关系的，三个候选人也是由三个利益团队先选出来，然后让几千万不懂政治的去选择一个，看懂了吗？是先选好这三个人，从里面选一个人，其实他们三个都有做总统的能力的，总体来说是不要紧的。而这位署名叫 Y 吴的这位先生呢，他说台湾的民主其实是很成熟的，只是中共渗透得很严重，台湾的民主是没问题的，当然时代在进步，民主也在进步。署名鱼次郎的网友说，这次的大选是中共投资在台湾的代理人最尽力的一次，尤其是金钱上的投入却以失败收场，中共现在要考虑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崩盘的大环境下，日后还有能力来继续投资那些在台湾的中共代理人国民党吗？那么这个问题倒是很有意思啊，我想请教这个范世平教授，简单一分钟时间谈一谈。这位署名鱼次郎的网友他说，中共现在要考虑自己的中国经济已经大崩盘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特别又看到了蔡英文的这个选举大胜，中共方面还会继续来投资在中国在台湾的所谓的中共代理人吗？您的看法？
这会不会投资这个我没有证据哈，但是的确，就中共有在做某种的协助吧，啊，包含媒体，包含我们看到旺中集团的媒体，他是长期在支持韩国瑜的，啊，那这结果当然我们看到今，所以我刚刚讲过这个《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忽然的转向，也让我们觉得蛮讶异的。
好，我们会持续的观察。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中国浙江的庄先生要发表他的看法。庄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
您好，
这个这场选举的结果其实也没什么，你说八百多万票又怎么样？两千万都支持台独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然后香港这么多也是大幅度的全部支持港独是吧？我觉得共产党应该去回温一下那个孟子有一句话，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东西历史上是对的，就应该坚持，不能说多少人数啊支持这个东西啊就是错的。希特勒也是很高的比例也是支持的。我觉得民主选举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等于台湾是每一段时间都会选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蔡英文做了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后他是一个陈水扁式的人物，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支持，非要支持他，那没关系。很多人网民也觉得说，蔡英文当选可能对统一有利。我觉得大家可应该，共产党应该用心想一下，就应该支持台独。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
台独的快乐。
好，我们听到了庄先生的看法。我想范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好吗？
我对庄先生完全不了解台湾，陈水扁跟蔡英文是完全不同啊，这个不一样的人，完全不一样。那蔡英文是。这个有国际谈判经验的，这点是陈水扁没有的。而且他在任内，他现在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陈水扁的时候是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跟美国关系也不好，美国还认为陈水扁是 trouble 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蔡英文是非常沉稳的、内敛的、克制的，而且能够获得美国的信赖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那蔡英文也没有说要宣布台独，台湾现在主流意见就是台湾已经独立了。 啊，早就独立了，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啊。那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
是范教授，
我不晓得。
在选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瑜阵营甚至喊出这场大选是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那也有很多人说，现在选举过后了，中华民国依然存在。那么还有人质疑说，蔡英文如果当选，是不是会更改国号？那么对于这样的担忧，您觉得可能性有多少呢？
可能性是零啊。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态度就是，台湾你就是维持现状，你也不要做，你也不要。我陈水扁当初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这个是想要突袭的事情，就会引发这个美国认为我们台湾在破坏这个两岸的现状。但是美国现在认定是中共在破坏两岸现状，破坏台海的现状，而台湾并不是制造冲突的。另外就是，我觉得中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选完之后，中共有一些这个感觉好像似乎想要跟蔡政府互动的这个互动的一个这个讯号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所面临到的内忧外患太多了。啊，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滑坡，内部的这个甚至这个猪瘟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那更不要讲这个武汉的肺炎的问题，那香港问题也处理不好，台湾问题再处理不好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并不是出于他尊重什么民主，而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
嗯
啊，那因此他必须要有一个在对台工作上的一个成果啊。而且就是在这几年，虽然他不断的对台湾文攻武吓啦，飞机、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啦，断了台湾七个邦交国，可是蔡英文没有低头，从来没有低头，而且非常的冷静克制，也不躁进，也没有感到任何的这个灰心，而且呢，他带领着台湾走出一片这个蓝天，那反而让台湾跟美国更加的紧密联系。你看这个今天我们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今天他不能上，他在一月二号不行这个坠机，
是
啊，今天是公祭，美国还派了
现役的空军准将，
对，艾斯勒准将来，就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嘛。
是好的，
你越是打压台湾，就越把台湾推向美国。现在台湾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快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好，吴强博士，我就想请您接下这个话题啊。刚刚这个范教授也提到，这个中国北京越把台湾推向美国的这一边，甚至还有人说，这次台湾的大选结果会让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更加棘手。2020将会是台港联手合力抗中的元年。我想吴博士能不能为我们分析北京现在到底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难题？
对，北京面临的难题很多，内忧外患一点都不错。但是对台湾的问题，实际上我不认为把大陆内部的问题北京会考虑的更多。换句话说，对台政策实际上习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的主线，这个主线在过去文攻武吓失败之后，然后转以一个经济怀柔的一个政策，在未来我相信他仍然会坚持既定的一个政策。既定政策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软的更软，
是
硬的更硬。我还在线上。
好的，您说。
我还在线上。
请说。
一方面，它会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就是军事准备和这个各种的经济怀柔会同时进行。但是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两年以后，习是面临的是第二届向第三届的一个过渡交接，是否要连着第三届的一个考验。那么，也是蔡英文总统第二任内的最关键的第三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相信北京方面，对习来说，他的上台本身就是台湾政策，台湾的所谓的民族复兴以及台湾的统一是他的个人最重要的党内的政治使命。那么未来他的面临第二届到第三届的任期的转换的时候，台湾政策对台湾如果说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的话，那么他的连任将受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两年到三年实际上是两岸关系最为关键的，某种意义上讲是决战性的两到三年。但是对蔡英文来说，我们相信我们在他的选前造势以及选后的声明当中都看到了，他已经把眼光是放向了海外华人，放向了华人世界，
放向国际世界
在内。 包括香港在内。那么这个是我相信是能够部分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能够抵御这样一种既定的政策是有效的。香港人民如果说更早的把他们的政治的资源放到了全世界的华人，放到东南亚，包括跟台湾联合起来，那么他们也会获得一个不一样的政治力量。我相信台湾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这是在我过去一年我也是反复这么讲。好
好的，好，谢谢吴强博士。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另外一位嘉宾在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其实我不是很赞同刚刚嘉宾的一个说法，说可能这个台湾问题会影响连任或者怎么样，因为其他现在在党内取得了一个完全的权力，基本上也没有谁能够挑战他。这个台湾问题只是说倒不会影响他连任，但是肯定是他未来希望去做的一件事情。毕竟台湾人以后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可能
好，谢谢您湖北的是
要
好，谢谢您湖北陈先生，很抱歉因为您的这个声音效果好像受到了一些干扰，我们听不太清楚，但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也请范世平教授来简单谈一谈。刚刚吴强博士还有我们这位湖北的陈先生也都说，这个虽然说这个对台政策不会是一个最主要的主轴，可能不是习近平最关切的，但是未来两三年确实也有可能成为两岸政策或者两岸的一个决战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特别是两年后，这个习近平自己也要面临这个能不能连任的考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评述呢，范教授？
我觉得中共其实现在对台工作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啊，就是进退两难，和平统一没希望，武力统一不可能啊。因为如果中共有没有可能武力统一？现在中共大陆的鹰派啊，就说啊，干脆就武统啊，武统不是这么简单的啊。第一个，美国有相当的可能会介入，包含美国现在所表达的态度，那他如果中共如果要武力统一。做这个准备的时候，那台湾跟美国有非常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 AIT 美国在台协会里就有美国现役的军人，那更不要讲他们直接参与台湾的各种的这个军事演习。这次中共的山东舰从台湾海峡经过的时候，是三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共同合作在监控，是包含的台湾、日本跟美国。所以我觉得中共要做这种挑衅的话呢，只会激发那个美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军事的援助，包含像美国去年卖给台湾 F-16B， 还有 M1A2 的装甲车还帮台湾来做这个所谓的协助台湾来自制潜舰，这都是过去没有的。就你中共你越要对台湾文攻武吓，美国就越对台湾这个实施军事合作，那更加紧密台美之间的合作，现在是连日本都加进来了。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何况中共台湾最优势的是它的高科技，你看台积电一年的产值是不得了的。中共要把台湾打成一个焦土吗？这对你中共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要和平统一的话，那中共目前的做法都是不得台湾人心的，反而把台湾越推越远。所以你如果要拒绝跟蔡英文这个互动也没问题，我觉得台湾现在也没什么，就是蔡英文来讲他也不急，反正就是维持目前的状态。那只是让两岸之间会越走越远，那这个情况对他的和平统一来讲是更加不利的，
更加不利。
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反而是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局面。
嗯哼，好的，吴强博士，我想在您谈谈您的观点前，我们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Mikey 这位网友呢，他说他想请教嘉宾，中共动武的可能性到底大不大？台湾大选会不会对大陆有一定的觉醒呢？中共为什么抓着台湾不放？他的利益点在哪里？我想吴强博士是不是能也简单的回答，顺便谈谈您的看法？
北京方面动武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无论是70年代还是现在，当然80、90年代是暂时很少，但是实际上现在是过去几年是重新的升温，未来几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动武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范教授刚刚谈到的一种是常规的一种作战的态势，这种可能性确实因为美台关系的加强，以未来的西太平洋局势的一个继续的变化，那么让常规战争的这种代价或者说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代价越来越大。但是在两难的局势下，确实北京面临着对台湾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局。本来如果说韩国瑜如果能够胜选的话，那么就基本上这两难的情况就不 不存在了，可以像马英九连任一样，在马英九任内签署一些和平条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2015年反服贸运动、太阳花运动所终止的，然后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在未来情况下，仍然是存在动武的可能性，这动武可能性是越来越多的，会以叙利亚内战的一种形态来出现，这个是台湾的国防部门以及人民其实并没做好准备的，那么这一点其实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
好的，我们来听听北京的一位陈先生现在打电话进来想要参与讨论。陈先生您好，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给您一分钟，请说。陈先生您在线上了
啊？
哎，您说。
我对，那谢谢你嘛啊，我想的话就是支持一下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支持一下这个民进党，哎，可我想的话是这么样，就是第一，台湾这个是代表着人类社会先进文明的代表，它是，哎，这个中国大陆的哈，还就等于是一种君王体制，哎，它呢就是落后的代表。就我想的话，咱们嘛，整个这人类社会，这人类文明。要是奔前发展，就应该是走这个自由民主的道路。
好的，
我想的话，全人类都应该要制止中共的各种表现。
好，谢谢您，北京的陈先生。
他们是独裁的专制的体制。
谢谢您。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三分钟时间，我想两位嘉宾各自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刚刚说到，我们会谈到美中台的三边关系，特别在明天，我们知道美中两国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中之间的这种对峙和这个僵局，或者是这种对立，甚至所谓的新冷战，各种各样的说法依然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这个大选结果，甚至北京也说要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归咎在美国的身上。大选过后的美中台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对西太平洋局势的未来的发展，特别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决定了台湾未来的命运，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新冷战的局面能够进一步巩固、进一步强化，就像蔡英文选前选后一直反复讲的，包括去年七月份在过境美国纽约的时候也谈到的，台湾和大陆最重要的一个统一的障碍或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的一个差异，更何况北京大陆方面自己威权体制已经是高度向极权主义化方向在发展，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看到新冷战的局面在加强，这个实际上是对台湾的一个保护。但是在新冷战加强情况下，其实北京方面会通过朝鲜、会通过中东、会通过南中国海等等的这些筹码进行交换，这种交换然后来获得跟美国的一种媾和，来出卖，或者说对台湾造成某一种长期内战化的状态，这种可能性在未来新冷战的态势下也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我们会持续观察。那么接下来范教授，除了谈美中台在选后的这个发展之外，我们这边有观众朋友提到，他说我觉得中共还是想通过各种让亲共势力保留在台湾，不让反渗透法清除掉，然后继续挖台湾的邦交国，这是中共渗透的根本。所以我想除了请您谈美中台关系之外，也想谈一谈这个台湾的反渗透法15号就要开始生效了，它能产生多大的效应？中共在台湾的渗透在选后会持续的进行吗？范教授。
对，我想蔡英民进党这一次在立法院就是单独过半，所以我觉得他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相关的法案，那就是台湾要落实防治中共渗透，所以也会加大力度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方面就是继续强化我们的国防。蔡英文上台之后，我觉得他是比马英九更重视国防啊，然后到部队去巡视的次数也非常的高。那我也很感谢吴教授的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个对我们的建议跟呼吁啊，因为我们的确台湾民众，台湾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中共，所以我们的国军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中共，因为别的国家不会攻击我们，菲律宾不会打我们，日本不会打我们，韩国不会打我们，所以我们在唯一的这个心里面最大的担心就是对岸会不会
走。15秒，好，
每天在想的事情。那至于说中共如果在，当然我知道这几年来中共对台湾，我觉得文攻武吓是达不到效果的，换了邦交国也达不到效果，因为 这些邦交国其实跟台湾没有太多关系，很多国家都是断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有世界上有这
个。好的，好，范教授，很抱歉我要打断您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再一次感谢范世平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就要带您继续来聚焦习近平缺席签字仪式，美中协议是否仍有悬念。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